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齐月。
早上好，我是东海。
今天是11月13号星期三。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拜登和以色列总统在白宫会晤，强调需要停止冲突。
拜登习近平将陆续抵达秘鲁， APEC 升高维安。
众议院共和党赢得多数席位，约翰逊召开新闻发布会。
珠海航展前夕撞人，震动中南海，英国媒体报道遭攻击。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韩国军方当地时间13号表示，从周三起将与美国和日本举行3天的联合演习，期间将出动喷射战斗机和海上巡逻机，美国核动力航空母舰乔治华盛顿号也将参加。这场代号为自由刀刃的演习是在回应朝鲜威胁，平壤当局最近进行洲际弹道导弹测试，遭到韩国、日本和美国的谴责。美国国务院日前也表示，朝鲜军队已经开始参与俄罗斯在乌克兰战争中的作战行动。另一方面，美国空军12号发声明说，将在2025年财政年度让韩国等关键区域的 A-10 雷霆20攻击机退役，作为现代化策略的一部分。根据菲尔柴德公司官网指出，被美军昵称为油猪的 A-10 雷霆20战机是由菲尔柴德公司替美国空军研发，而菲尔柴德现在隶属于诺斯洛普拉格拉曼公司。这款被称为传奇性的战机未来更多部署到东亚后，预计在一定程度上将改变亚洲的军事平衡。
周二，北约秘书长吕特在上任后首次访问法国，并会见了法国总统马克龙，两个人在当天召开联合记者会。吕特说，俄罗斯透过与其同盟越走越近，持续对乌克兰发动攻势，同时俄罗斯也和朝鲜分享导弹技术，以交换朝鲜军队为之作战，并为美洲、欧洲及印太地区带来严重的威胁。他呼吁跨大西洋联盟需要更紧密的合作。吕特对中共立场向来强硬，他在10月份就任记者会上就曾表示，中共已经成为俄罗斯在亲乌战争中的决定性帮手，并曾在今年3月份访华时明确地告诉中共官员，你们对俄罗斯的支持已经使我们受到威胁。吕特周二强调说，中共支援俄罗斯的经济，支援他的国防工业，并在全球传播俄罗斯的论述。他呼吁欧洲、北美及全球盟友要团结一致，并即刻强化跨大西洋合作。
本周秘鲁举办的亚太经济合作会议 APEC 年会登场，包括韩美国总统拜登、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等21个经济体领袖将陆续抵达利马。美国前总统川普日前当选，将于明年1月重返白宫。美国之音引述熟悉计划但要求匿名的消息人士的说法报道，拜登和习近平预计16号将在亚太经济合作会议期间举行预计约1.5小时的面对面会谈。这项消息曝光之际，正值国务卿布林肯12号前往欧盟总部访问，他随后也将前往将于秘鲁首都利马举办的 APEC 峰会，还将和拜登一起访问秘鲁和巴西。预计朝鲜对俄乌战争的直接支持将是布林肯与欧洲官员们讨论的焦点，并可能成为美国官员和 APEC 各国官员会谈的议题。
根据日本朝日电视台13号报道，日本首相石破茂将出席11月15号起在秘鲁举行的亚太经合会议 APEC， 并协调与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日中领袖会谈。消息人士指出，在结束 APEC 行程之后，石破茂将转赴巴西出席20国集团峰会，目前正征询美国当选总统川普方面的意见，希望在回程的10月20号顺访美国进行短时间会晤。与此同时，日本政府12号透露消息说，日本政府就日本防卫大臣中谷元11月21号在老挝与中共防长董军举行首次会谈一事正在与中方进行磋商，双方将在老挝首都万象举行的东盟防长扩大会议上举行会谈。预计 中谷元将表达日本对中共军队在日本周边活动的担忧，并强调防卫当局之间对话的重要性。
此前，美国曾经限期以色列一个月内改善加沙民众无法获得人道援助的困境，否则将影响美国提供的军援。目前期限已到，对此，美国政府周二说，美方已有看到进展，因此不会限制对以色列提供武器。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国防部长奥斯汀在10月13号写信给以色列的外长和防长，要求以色列采取具体行动，改善人道物资运送给民众的状况。而美国提出的三项要求包括大幅增加人道援助、恢复商业卡车的通行权以及解除对加沙北部的封锁。以色列当局表示，目前已有多项进展，包括在加沙走廊中部基苏菲姆新开一条通道，完成为儿童施打小儿麻痹疫苗的计划。进入加沙走廊运送物资的卡车数量比上个月的历史低点已有增加，以及物资已经送达以色列封锁一个月的北部地区医院等。美国国务院则敦促以色列需要继续保持和进一步加强改善。
近期，海地的暴力事件频传，新任总理费埃梅宣誓就职之后，又爆发了另一波暴力浪潮。从本周一开始，已有三家美国航空公司在海地遭到枪击。对此，美国联邦航空总署12号宣布，将禁止美国的航空公司飞往海地。综合外媒报道，美国联航精神航空951号航班11号从佛州飞往海地首都太子港的杜桑卢维杜尔国际机场时，在海地上空遭到枪击，子弹直接穿入机身，留下了弹孔，并造成一名空服人员受伤。美国捷兰航空与美国航空12号指出，他们的飞机11号飞离太子港时也遭到了枪击。美国航空对此宣布暂停飞往太子港的航班，直到明年的2月12号。联合国发言人杜亚里克表示，自11号起发生了20多起武装冲突事件，太子港机场将关闭到11月18号。而联合国进行人道主义行动时，将改到海地北部的海地角市的一座机场降落。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拜登和以色列总统在白宫会晤，强调需要停止冲突，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周二消息，亚马逊将关闭其免费广告支持的流媒体电视服务 FreeView， 原来的服务内容已逐步迁移到 Prime Video， 而 Prime Video 的用户无需要购买 Prime 也可以观看 FreeView 新剧集。 Deadline 表示， FreeView 的品牌将在未来几周内逐步淘汰。 FreeView 最初于2019年以 IMDB Free Drive 的形式从亚马逊旗下的 IMDB 独立推出，并在发布几个月之后更名为 IMDB TV， 然后在2022年更名为 FreeView。 这项服务也拥有部分原创内容，亚马逊还从2023年开始向该服务添加过一些 Prime Video 内容。亚马逊的发言人在一份声明中说，为了为客户提供更简洁的观看体验，我们决定逐步淘汰 FreeView 品牌， Prime 会员可观看内容不受影响，非 Prime 会员仍可访问大量免费流媒体的内容，包括亚马逊 MGM Studio 的精选原创内容、各种授权电影和剧集以及广泛的 FAST 频道，所有这些都可以在 Prime Video 上获得。
美国 AI 翻译平台 Mbabel 周三宣布推出一项由人工智能驱动的翻译服务 Widen AI。 这家公司的 CEO佩德罗警告说，三年内可能根本不需要人类来翻译。Widen AI 是 Mbabel 的新产品，基于他们公司专有的大型语言模型 Tower， 允许人工智能翻译32种语言。佩德罗认为，新产品 Widen AI 不需要人类，并说，我认为人类在非常困难用力中仍然有一点优势，但现在这种优势非常微弱，除了在最困难的用力中，我们相信人工智能正在真正实现。我现在很难想象三年后你需要人类来翻译任何东西。佩德罗承认，每翻译一个单词的收入将大幅减少，但他表示， 翻译内容的数量将会增加，这将维持公司的增长。目前 M-Double 正在与投资者沟通，希望筹集2000万到5000万美元的资金，以推动 Widen AI 的增长和发展。
Checkpoint 今天公布最新的数据，今年第三季，全球各组织平均每周遭到网络攻击1876次，年增75%。根据 Checkpoint 旗下威胁情报部门 Checkpoint Research 的统计，台湾受到网络攻击次数最多的前三大产业，依序为硬体供应商、政府和军事部门、制造业，平均每周遭到攻击的次数分别为7046次、5357次、4175次。此外，全球第三季最常被用于钓鱼网络攻击的前五大品牌，依序为微软、苹果、谷歌、脸书和 WhatsApp。Checkpoint 的发布新闻稿指出，今年第三季全球数位环境经历了前所未有的网络攻击剧增，不仅凸显组织面临的网络威胁在数量上和强度上都显著的升级，也揭示了网络犯罪战术的演变以及加强网络防御的迫切性。Checkpoint 的数据显示，今年第三季，全球各组织平均每周遭网络攻击1876次，季增15%，年增75%。教育和研究机构最容易遭到网络攻击的产业，平均每周遭到3828次攻击。接下来是政府和军事机构、医疗保健机构。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共和党即将赢得众议院多数席位。周二，众议院共和党领导层举行了一次新闻发布会，庆祝大选胜利，并表示国会已为当选总统川普执政第一天做好了准备，致力于落实川普的议程。请听报道。
周二，众议院议长麦克·约翰逊、众议院多数党领袖史蒂夫·斯卡利斯、多数党党鞭汤姆·艾默以及全国共和党国会委员会主席理查德·哈德森等议员都出席了这场新闻发布会。约翰逊在国会大厦的台阶上说，这是一个美好的早晨，也是美国崭新的一天。共和党领导人表示，他们明年1月份开始新一届国会工作的重中之重时，与川普进行合作，降低政府支出，保障边境安全，并在世界舞台上展示实力。斯卡利斯表示，上周美国人民向华盛顿传达了一个任务，那就是他们让政府解决困扰全国家庭长达3年半的问题。约翰逊表示，他们现在比2016年更有能力采取行动。当时川普获胜后，共和党同样控制了白宫和国会。他说，随着第118届国会即将结束，我们这次已经做好了准备。我们准备在第119届国会中接管权力，并大显身手。当被问及川普关于取消教育部的承诺时，约翰逊表示，他还没有准备好讨论改革个别部门或机构的计划细节。目前，参议员马可·卢比奥被川普考虑担任国务卿，众议员伊利斯·斯特凡尼克已被提名担任联合国大使，众议员麦克·沃尔兹也被要求担任国家安全顾问。针对川普政府的人选可能会削弱共和党在众议院和参议院中的多数席位的说法，约翰逊表示，他预计不会有更多议员离开国会加入川普的团队，毕竟在新国会中每一票都很重要。他表示，过去几天他和川普总统已多次讨论这个问题。我们面临人才济济的局面，共和党国会人才济济，他们中的许多人可以在新政府中担任重要职位，但川普总统完全理解重视这里的数学问题，重视这个数字游戏。与此同时，约翰逊也证实了有关他计划与川普在海湖庄园共度周末，讨论川普内阁和即将进行的众议院议程的报道。以上新闻由苏南播报。
中国广东省珠海市体育中心11号晚上发生汽车冲撞事件，造成至少35人死亡、43人受伤，震动中南海。英国媒体 BBC 在事发后到事故现场报道遭到阻挠， 日本使馆敦促本国公民不要大声说日语。请听报道。
中国广东省珠海市周一晚上发生一起凶险驾车蓄意撞人重大案件。周二，珠海中共公安局表示，事件导致35人死亡和43人受伤。肇事的樊姓男子冲撞运动的市民后，准备驾车逃跑时，被赶赴现场的公安和民警控制住。当时樊姓男子企图持刀自残，其颈部等部位严重受伤后昏迷。中共公安还称，初步查明是樊某对其离婚后财产分割结果不满而引发。不过，中共公安发表的警情通报却被发现有两个版本，引发议论。由于珠海在11月12号到17号举办中共军方展示包括歼35新型第五代隐形战机等武器装备的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全球许多先进武器装备和军事专家、媒体记者也会到场，因此这次发生在航展开幕式前夜的驾车撞人案便特别受到关注。大陆社交媒体上很多现场视频出来就被秒杀，而且还有一些人举报目击者的视频。有目击者告诉大纪元记者，不敢再发现场视频，要被处置了。目前官方公布的35人死亡，很多人表示质疑，因为民间一直有死亡35人定律的说法。在官方尚未公布伤亡人数前，很多当地人在社交媒体上进行讨论时，多名目击者表示，现场至少逾百人死伤。英国媒体 BBC 在事发后到事故现场报道。BBC 记者麦蒂文在录制现场报道时，遭到一名自称中国公民的男子阻止、扰乱，不断质问有没有采访证，甚至推挤麦蒂文，伸手阻挡摄影机。中共官媒说，珠海驾车行凶撞人事件发生后，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和总理李强分别作出指示和批示，要求做好安抚善后工作，同时要依法严惩凶手。习近平要求各地区和有关部门深刻汲取教训，举一反三，加强风险源头防控，严防发生极端案件，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社会稳定。李强则要求防控结合。周二，日本驻中国大使馆就珠海驾车撞人事件发出安全警告，警告本国公民保持高度警觉，不要大声说日语。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周二，拜登总统在椭圆形办公室会见了以色列总统赫尔佐格，重申他对以色列的坚如磐石的捍卫，并表示希望看到在加沙经过一年多的冲突后被激进组织哈马斯扣押的剩余人质能够返回。请听报道。
周二，拜登总统在白宫会见以色列总统艾萨克·赫尔佐格时说，我对以色列的承诺坚定不移，我们有着深厚的友谊。赫尔佐格强调了以色列政府的主要目标，他表示，首先我们必须救出人质。他说，这都始于德黑兰，始于这个邪恶帝国。在德黑兰，他们及代理人正在尽其所能破坏稳定、安全与和平，呼吁消灭以色列国并寻求核武器。他呼吁拜登总统必须是您整个任期以及下任总统的主要目标，因为我们必须确保他们无法实现他们的邪恶意图。赫尔佐格一天前在华盛顿的北美犹太社区团体聚会上说，以色列政府认为新任总统塔纳德·川普是和平与合作的倡导者，是以色列的伟大朋友。本周一，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和以色列战略事务部长罗恩·德莫也在华盛顿会晤，回顾了以色列为改善加沙内严峻的人道局势所采取的措施，以回应国务卿和国防部长奥斯汀10月13号发出的信函。国务院发言人马修·米勒周二在一份声明中说，国务卿强调确保这些变化真正改善加沙严峻的人道局势的重要性，包括向加沙各地的平民提供更多援助，并重申了以色列采取一切可能措施降低平民伤亡的重要性。上个月，拜登政府曾求以色列让更多食物和物资进入加沙，否则将可能削减军援。一位知情官员对美联社说，以色列安全内阁周一晚间已经批准对加沙的更多援助，这将增加每天进入加沙的卡车数量。 另一方面，以色列国防部长伊斯雷尔卡茨周二在 X 上说，他在与军方官员开会时重申，以色列将继续全力打击真主党，不会停火。以上新闻由苏南播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川普提名海格塞斯当国防部长，南达科他州长出任国安部长。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东海。
早上好，我是齐月。
今天是10月13号，星期三。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布林肯将与北约和欧盟外长会面，讨论援乌止俄；
川普提名海格塞斯当国防部长，南达科他州州长出任国安部长；
印尼总统在白宫会晤拜登前先与川普通话；
五角大楼宣布美国军舰成功击退也门胡塞武装的攻击。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周二紧急前往布鲁塞尔，赶在川普入主白宫前与欧洲盟友讨论如何在俄乌战争中援助乌克兰。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米勒在声明中说，布林肯周三将与北约和欧盟国家外长会面，讨论支持乌克兰抵御俄罗斯的侵略。华盛顿邮报报道，美国大选以来，川普已经和俄罗斯总统普京通过电话，劝阻俄罗斯升级战局。克里姆林宫否认这项报道。川普内定接替布林肯的卢比奥最近受访时说，美国必须承认乌克兰战争已经陷入僵局，对未来的援助应当展现务实做法。他新任命的国家安全顾问沃尔兹表示，川普也可能对普京施压。
印尼总统普拉博沃苏比安托周二在白宫与美国总统拜登会晤。普拉博沃访问华盛顿期间，也致电总统当选人川普表达祝贺，并表示希望亲自会面。拜登表示，两国领导人讨论了气候问题以及在中东和南中国海的冲突问题。普拉博沃说自己将努力加强印尼和美国的关系，推动两国合作。普拉博沃在华盛顿还会见了几位美国公司的代表，包括同业巨头自由港麦克莫伦和跨国能源公司雪佛龙，并鼓励这些公司投资印尼。普拉博沃十月份上任后再度访问中国，并与中共党魁习近平会面。尽管与北京签署了联合海上开发协议，印尼外交部周一表示，他并不承认中国对南中国海的主权声索。一些分析人士警告说，这项协议可能会损害印尼的主权。
美国国务院周二表示，朝鲜军队已经开始与俄罗斯军队并肩作战。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帕特尔说，超过10000名朝鲜士兵已经被派往俄罗斯东部，其中大多数已经转移到遥远的西部库尔斯克州，并在那里开始与俄罗斯军队一起战斗。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周一表示，莫斯科已经在库尔斯克集结了一支由50000名士兵，包括朝鲜士兵组成的部队，准备发动大规模攻击，以收复在乌克兰边境地区失去的土地。泽连斯基上周谴责西方对平壤参与冲突的软弱反应，并警告说，在乌克兰军队首次与朝鲜军队交战并造成伤亡后，世界不稳定的新一页已经开启。韩国总统尹锡悦本月稍早警告说，如果朝鲜士兵不从俄罗斯撤军，他可能会向乌克兰运送武器。
当选总统川普周二宣布提名福克斯新闻电视台主持人、曾经参加过战斗的军人皮特·海格塞斯出任美国国防部长。川普总统在声明中说，在皮特的掌舵下，美国的敌人要注意了，我们的军队将再次伟大，美国永远不会退缩。皮特将是我们的通过实力实现和平政策的勇敢和爱国的倡导者。川普当天还宣布提名南达科他州州长、前国会众议员克里斯蒂诺姆出任国土安全部部长。 声明中说，诺姆将与我们边境沙皇汤姆霍曼密切合作，实现边境安全，并将保证我们美国国土的安全，不受我们对手的侵犯。川普先前在周日晚上宣布选用曾担任他的移民与海关执法局代理局长的霍曼担任边境事务总管。
美国空军士兵杰克·特谢拉坦承泄露五角大楼的大批机密文件，周二遭到判刑15年。综合法新社和路透社的报道，特谢拉担任马萨诸塞州空军国民警卫队资讯科技专员期间，策划10年来最具破坏性的机密信息泄露事件，泄露乌克兰战争军事机密，把高度敏感文件上传到社交平台 Discord， 并由此在网络上传播。根据检察官的说法，特谢拉曾在 Discord 的私人服务器中分享机密信息。他在2023年4月遭到逮捕，并于今年3月对故意保留和传播国防信息的6项联邦指控认罪。由于犯罪时为现役军人，因此特谢拉受到联邦法律和统一军事司法法典的约束，他将面临军事审判。
纽约州与新泽西交界的詹尼斯西自8号晚上发生野火，火势迅速蔓延，预计野火将吞噬5000英亩的林地。纽约州长霍楚12号表示，鉴于干旱情况增加火灾的风险，颁布全州范围内的禁止燃烧令，自10月13号生效到30号结束。霍楚强调说，消防资源应该集中于应对大型火灾，呼吁居民不要生火，尤其是营火，并对户外的烤架生火状况保持高度警惕。这场被纽约州长霍楚视为近16年来最严重的野火，也导致了年仅18岁的消防员瓦斯奎兹在救火的过程中殉职。由于野火烟雾影响空气的质量，大纽约部分地区，包括纽约市和新泽西东北部，在上周末都发布了空气污染警告。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五角大楼宣布美国军舰成功击退也门胡塞武装的攻击，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当选总统川普周二宣布，特斯拉创办人马斯克将与维维克·拉瓦斯马米合作，领导一个新成立的政府效率部，英文简称是 DOG， 这一英文缩写也是狗狗币的市场代码。美国财经媒体 CNBC 报道，狗狗币价格新一波攀升了近20%，是美国选后加密货币涨势中最大的赢家之一。狗狗币自选举日以来已经飙升了153%，相比之下，比特币在同期上涨了30%。狗狗币在本周也超越了瑞波币，成为市值第6大的加密货币。而马斯克被川普任命为政府效率部共同部长之后，随即在社群平台 X 上表示，政府效率部的事项将全部在网络上公布，尽可能达到最高的透明度，并呼吁民众若发现政府正在削减重要事务，或者是没有将浪费税金的项目剔除，都可以向他们反映。
华尔街日报引述知情人士说法披露，总统当选人川普告诉盟友，他属意前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出任新政府的贸易沙皇。知情人士说，特希泽目前还没有获邀出任这项职务，川普仍可能改变心意，邀请他出任其他高阶职务，比如财政部长、商务部长，或是执掌国家经济会议。在川普第一个总统任期内，莱特希泽是中美贸易战以及与墨西哥、加拿大重新谈判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关键人物。另外，据美国媒体 Political 看到的一份文件显示，生于俄亥俄州的贸易律师莱特希泽和他的盟友一直在互相传阅备忘录，准备说服国会议员和公众大幅提高关税计划将给美国经济注入活力。几个月来，莱特希泽及其核心圈子一直在为新政府上任头100天准备贸易和经济政策行动，其中包括让国会考虑通过立法方式处理关税，可能会提供收入来源支付大量预期的新减税。
香港南华早报报道，川普即将重返白宫，引发各国对全球贸易和投资前景的忧虑。报道引述多名消息人士透露， 中国计划在12月份与主要国际经济组织领袖举行一次高调会议，介绍中国的经济发展状况，并寻求更好的方法来应对日益增加的全球不确定性。此举被视为自2016年开始的一加六圆桌对话会的更新做法。受邀与会的共有10个国际组织，除了自2016年开始的一加六圆桌对话会中的6个国际组织，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世界贸易组织、国际劳工组织、经合组织及国际金融稳定委员会，这次还邀请了4个国际组织担任新的成员，包括联合国贸易和发展组织、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国际结算银行和新开发银行。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美国当选总统川普宣布提名前国家情报总监约翰·拉特克里夫出任中央情报局局长，前阿肯色州州长麦克·哈克比出任驻以色列大使，并任命房地产大亨史蒂夫·维特科夫担任美国政府中东问题特使。请听报道。
当选总统唐纳德·川普周二宣布提名前国家情报总监约翰·拉特克里夫出任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里夫曾是德克萨斯州共和党籍联邦众议员，在川普第一届总统的最后一年半担任过国家情报总监，在新冠病毒大流行期间领导了美国政府的间谍机构。川普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我盼望着约翰成为历来首位在我国两个最高情报职位都有任职的人，他将是一位无畏的战士，为所有美国人的宪法权利而奋斗，同时确保最高级别的国家安全，并通过实力实现和平。川普当天还宣布将提名前阿肯色州州长麦克·哈克比出任驻以色列大使。川普在声明中说，麦克多年来一直是一位了不起的公仆、州长和信仰领袖。川普在声明中说，他热爱以色列和以色列人民，同样以色列人民热爱他。麦克将不懈努力在中东实现和平。川普当天还提名常年老友、房地产投资商史蒂夫·威特科夫为中东事务特使。川普在一份声明中说，维特科夫将坚定不移地为和平发声，所有人都引以为豪。此外，川普正式任命佛罗里达州共和党众议员麦克·沃尔兹担任国家安全顾问。国家安全顾问是一个无需参议院确认的重要职位。川普周二在宣布最新内阁人选的声明中说，麦克一直是我的美国优先外交政策议程的坚定支持者，他也将成为我们通过实力追求和平的伟大支持者。川普还宣布，在他第一届政府期间曾担任内阁秘书的比尔·麦金利将出任白宫法律顾问。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周二，五角大楼发言人莱德证实，美军军舰本周在亚丁湾曼德海峡一带遭遇也门胡塞武装的多起无人机和导弹攻击，不过美军已经成功击退这些攻击力道，美军的船舰也未受到损害。请听报道。
周二，五角大楼证实，美国军舰本周在穿越曼德海峡时击落了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无人机和导弹。据路透社报道，胡塞武装周二早些时候也表示，他们在红海和阿拉伯海对美国海军舰艇采取了2次军事行动。该组织的军事发言人称，这些军事行动持续了8个小时。五角大楼发言人帕特里克·莱德回应指出，本周一，2艘美国军舰遭到至少8架无人机、5枚反舰弹道导弹和3枚反舰巡航导弹的袭击。美军军舰击落了这些射弹，船只没有受损。而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稍早则称，第一次行动用多枚导弹和无人机，目标是阿拉伯海的一艘美国航空母舰。第二次行动则向在红海的2艘美国驱逐舰发射了导弹和无人机。不过，莱德表示，他不知道亚伯拉罕·林肯号航空母舰有遭到任何攻击。自2023年10月以色列和哈马斯开战以来， 胡塞武装频繁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经过红海的商船，迫使国际船只纷纷绕道而行，加大了运输时间和成本。胡塞武装宣称袭击的是那些与以色列有关联的船只，以声援加沙战争期间的巴勒斯坦人。也门胡塞对船只的攻击引发了美国和英国的报复性打击。今年一月，美国与英国军队开始对也门实施打击，目标是胡塞武装的地下导弹储藏点，以及这个与伊朗结盟的组织用来打击红海航运的导弹和监视能力。今年10月17号，美国军方还出动 B-2 隐形轰炸机，针对也门胡塞武装使用的地下掩体进行打击。外界普遍认为，这一举动标志着美国对胡塞武装袭击中东航运线路的回应升级，同时也是在向伊朗发出警告。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放到这里，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东海，
我是齐月，祝您有美好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